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39，作者金满楼。这个大总统选举法有两怪，第一怪是大总统的任期，一任10年长的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成终身制。这第二怪是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要事前用枷和金筒封着，秘处于大总统府的金贵石室里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玩意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在100多年前搞的秘密建储。如此一来，袁世凯要传妻传子，谁又能知道呢？这参政院何以会制定这样一部稀奇古怪的选举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那个根本大法已经将之前的责任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总统制，是超总统制。在这个制度下，袁世凯不仅掌握了所有的军政大权，就连总统的任期、候选总统的推选等也都大大超越了一般总统的权力，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换句话说，袁世凯由于苦于之前的超议会制对行政权特别是总统权的限制，所以这次改制不仅夺回了原属于总统的各项权利，而且还变本加厉，几乎要和日本伪君主立宪式的天皇权力相当了。在原纪约法的体制下，原来的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这国务院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袁世凯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以前清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的老友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奇、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按理说，近代民主体制应当是国会立法及监督，总统或内阁行使行政权力，司法独立的三权分立架构，其中的政治运作又包括代议制、政党竞选执政、元首选举产生等基本构成要素和运作模式。但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已经是一扫而空，只剩下中华民国一副空招牌，实在令人咋舌不已。袁世凯超总统制下的总统和日本天皇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总统候选人虽然可以由上一任总统秘密推选，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所以袁世凯虽然不急，但有人着急了。这人是谁呢？不消多说，一猜便知，那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准太子袁克定。众所周知，袁世凯一生中妻妾众多，共1妻9妾，儿女也众多，其中17子15女。在当时的那个转型年代，像袁世凯这样半新半旧的人物并不稀罕，拥有多房妻妾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象征呢。袁世凯在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时在乡完婚，娶妻于氏，当时袁世凯不过17岁。2年之后，袁克定出生，他不仅是袁世凯的嫡长子，也是于氏唯一所出。袁世凯到朝鲜以后，陆续添了多房妾室，并生了众多子女，但这些弟弟妹妹们都与袁克定的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次子袁克文就比袁克定要小足足12岁。因此袁世凯对袁克定当然是另眼相看，好生培养。 这袁克定从小就跟着袁世凯。无论袁世凯是驻街朝鲜，还是小站练兵，或者巡抚山东总督直隶，袁克定就未曾离开过一步。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的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在袁世凯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后来还升任右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后来因为袁世凯被赶出了北京，袁克定也就跟随父亲回籍。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袁世凯看了十分心痛，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是十分重视，这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以后一定要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相助。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给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在德国的时候，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里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俨然以太子自居。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的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以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郁闷。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在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自己掌控起来也已经不再得心应手。从上次北京兵变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原来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现在已经大都各有山头，指挥不易。于是袁世凯在掌握政权之后便着手重建自己的军队，如京畿的五路巡防营，后来冯玉祥的16混成旅便出自于此。而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振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振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以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中的军官结构。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以后 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听后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也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好办法。在袁克定的软磨硬缠下，袁世凯只好答应去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商量一下。这段祺瑞本来就和袁克定有矛盾，他在听说要让袁克定担任模范团团长以后，立刻大摇其头，什么让大公子担任团长，这怎么行？他对军事一点都不懂，派他去练兵岂不是大出洋相？再说了，他腿脚不好，实在是有碍军容啊。袁世凯还没有等段祺瑞嘟嘟囔囔地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由于模范团团长人选难产，袁世凯最后只好自己兼任了。直到办模范团第二期的时候，段祺瑞当时已经被排挤到西山养病去了，袁克定才如愿以偿当上了模范团的团长。但问题是，袁大公子可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那份吃苦的劲头和责任心，他从小就是公子气派，怎肯和袁世凯当年那样每日与士兵们共奔走，颐指气使，目中无人，他倒是有一套。尽管袁克定是个野心大能力小的主，但凭着袁世凯大公子的地位，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趋奉门下的。毕竟袁克定是太子嘛，万一这押宝押对了，岂不是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中国从来就不缺这号势力钻营的人物。当时紧跟袁克定的人中，文的有杨度、梁士仪之流，武的有段之贵、陈光远之辈。袁克定这太子尚未做成，这太子党倒是人才济济，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袁克定的人。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据说袁克定就颇有嫌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以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打不进去。这帮丘巴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儿，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的确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这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也最为敏感。袁克定当时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竟然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 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报纸，每天送给袁世凯看。据袁世凯的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甲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般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甲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便把大哥找了来，急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负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MP3 中的音乐是否已经听烂？收音机中的调侃是不是也不再新鲜？上下班路上还能做什么呢？无数无聊等候之时干什么呢？上静雅思听，听故事，听知识，听生活，听感悟。您无需花费，只需要上网挑选您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下载到电脑与 MP3 中，边走边听。能带给您快乐、知识与智慧是我们的心愿。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www.justing.com.cn 我们等你来。